心中感觉清静，再张开眼睛，怕观望前程。夜冷风更清，这一片荒野地，沿途是歧路。
第十二集，幼鱼厨房与爱。柯小姐每天都在家里看书，其余的什么都不做。沈志杰照旧早出晚归，工作再累，他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去看看何言在做什么。我远远望去，今日何言看的是一本外文原版书籍，不知道是英文还是西班牙语。只见沈志杰好奇，偷偷低头去看一眼，看他玫瑰色眼瞳。到底是怎样的旷世巨著令他心驰神往，专心异常？于是沈志杰挨着他坐下，凑过去看他手里的书，慢慢念出来。向着阳光，向着生命，我的心也在期待春天的又一次奇迹。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，从他在欧洲辛苦学语言、学金融时，我就知道他就是那种人，那种说了要登上珠峰，暴风雪来了也不退缩的人。如果一切从头开始，虽然辛苦，我还是会选择一往无前地站在他身边，站好每一岗。何言没理会沈志杰，自言自语说了一句，其实我更喜欢安东尼奥·马查多的那句诗，沿着本没有的路行进。我看向何言，他的眼睛没有焦距，眼里也没有诗的神采。我又去看沈志杰的眼睛，里面没有诗，只有他。何言被沈志杰盯得有些头疼，用手将他的手转回去看书。谁知道沈志杰竟真的有模有样，认真看起来。何言疑惑，转而又问，你读这个不会头痛？合上书，沈志杰宽大的手掌抚摸书皮，目光从封面那只抽象化的眼睛上转移到何言唇边，笑笑说，怎么看不起我？何言笑，大概在猜测他能看懂多少西班牙语或者法语。而沈志杰呢，鬼使神差，他被本心驱使，迫切地想要知道多少个同床异梦的不眠之夜，他冷冷清清孤身一人坐在灯下，反反复复诵读的是一本怎样的书？他在想什么？他在看什么？突然间事无巨细，每一件他都想要了解。相较于最开始的新奇、刺激、试探、游戏，眼下纷纷扰扰爱而不得的思绪更令人沉痛焦灼，心乱如麻。可它就这样发生，超出预想，不知好坏，更无法逆转。他对他说，阿言，这几个词汇看不太懂，你教我好不好？他嘲笑说，我的学费可不低啊。当然，收费太低，怎么配得上我的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傅盛行还是沈志杰？我听着这样的吵吵闹闹，半真半假，反而轻松。许是知道沈志杰不会法语，何言故意拿起一本法语书，念一段法语诗。读的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何言却故弄玄虚，不告诉他。不看了，我困了，你自己慢慢研究吧。他眼眸清亮，狡黠一笑，拿着书本上了楼。沈志杰就像是央视台走进科学节目里的那朵花，迅速生长，然后在这一瞬间枯萎凋谢。他垂头丧气，阿江，你去查一下何言读的那句诗是什么意思。 我跟随傅先生这么些年，我也就能听出来这是英语还是法语，但是至于念的是什么却一概不知。这怎么查？难为我了吧，老板恋爱苦了员工啊。
在看什么？
那一日他还是这样问。一个新娘在自己的婚礼上遭到了暗杀的故事。何言正在看一部国外的电影。哦，然后呢？沈之杰对电影并没有什么兴趣，他打打杀杀的人生可比电影精彩多了，可他还是假装老有兴趣。然后婚礼瞬间就吹啦。幸运的是啊，新娘并没有就此消失，而是在4年后苏醒过来，并且接受了高强度的各种各样的武术训练，开始踏上了自己的复仇之路，在世界各地寻找给自己带来灾难的人。说罢，何言脸上露出一丝讥笑。你知道啊，这部剧里面最有名的一句台词是什么吗？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沉默少言，而是好脾气的与他攀谈起来。是什么？沈之杰显得很高兴。连我都听出来，刚才何言明显是话中有话，接下来肯定是没好话了。沈之杰不可能没听出来，只是他不在意。那些真正的战士在战斗之中唯一的目的，就是要消灭敌人，压抑所有人性里的情绪和同情，铲除所有的障碍，即使是上帝或佛祖也一样。何言逐字逐句，咬牙切齿。何言给了沈之杰许多苦涩，沈之杰却只看到了其中的甜，为他能与他多说几句话而开心。好啊，我帮你铲除所有的障碍，你坐享其成就好。勾一勾嘴角，他一阵坏笑，眼神却在静谧空气中化作了水，轻轻将它环绕。假使醉今朝花姐遇到沈之杰今日的温柔，怕是眼珠子都要看掉了吧。清晨周末闲暇时光，蔷薇花瓣上露珠未落，树枝间杜鹃白鹰燕鸥叽叽喳喳吵个不停。今天富士总裁不必去公司，居然早早起床和厨房锅碗瓢盆相处愉快，难舍难分。老大昨晚受什么刺激了？他围着小熊围裙站在他从未踏足一步的厨房内，挽着袖子切牛肉，刀筷立足，神情专注。不食人间烟火的富士总裁在家里竟是这样一副贤妻良母的模样，要是拍下来卖给八卦杂志，说不定富士企业的股票又能涨上一涨呢。日出东方，橘黄色的光穿过餐厅和厨房，斜照在他微微弓起的后背上，将他的浅灰色开衫染出居家好男人的颜色。抬一抬手，掂一掂勺，荡漾的都是他不经意间的温柔。沈之杰，你在做什么？何言的讶异不比我少。来，尝尝我为你和宝宝准备的营养早餐。他端出色香味俱全的全套营养餐，也不知道是昨晚花了几个小时研究的战利品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他亮晶晶的眼睛充满希冀地望着他，让他不说好吃都难。我看着这夫妻和睦的美好场景，低声感叹，原来命运对他并不算坏。沈之杰终于赶上潮流，注册微信，他的好友列表寥寥数人。我站在他身后的时候，几乎一眼就能扫遍所有，可却还是见他将何言设置成了星标好友。他又将仅有的几个对话框全部删除，只留下与何言的对话。聊天记录仅有阿言是我这样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语。何言并没有回复，但他还是欢喜地将对话框设置置顶，然后满意地来回滑动数秒，才合上了手机，继续看手里的文件。他不是个会发朋友圈的人，但只要闲着无事，便会点开何言的朋友圈。当然，如他所料，每一次都不会有更新。 事实上，何言的微信是被我监视着的。何言自然也知道，不会去和任何人联系的。新婚在即，阿江，下周的婚礼交给你和小五负责，不允许出任何差错。傅先生说完，看见我站在那儿没反应，又问：“还有事吗？”“当然有事，怎么会没事？”“傅先生，您认为何小姐是真心想嫁给你的吗？”“不过这话借我十个胆子，我也是不敢说出口的。只是这结婚的消息传了出去，谁都大跌眼镜，傅随之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。”沈志杰，你是真的疯了，怎么能娶那个女人？你之前把她毁成那样，她恨你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真心嫁你？沈志杰面色平淡，双手交叉着放在身前，目光漠然地看傅随之，淡淡说道：“我知道她不是想嫁我，只是想报复我。”傅随之噎了一噎，像是在看一个疯子，恨声问他：“那你还要娶？”“是啊，我还要娶。”沈之杰淡淡一笑：“我愿意。”“你是真的决定了，是吗？”“是，决定了。”“明知道他想要你的命，也要把刀子递到他手上，是吗？”“是。”他回答。傅随之气冲冲走了，沈之杰发了历史上的第一则朋友圈，是一则甜蜜而官方的婚礼邀请，应该是叫严助你写的。配图不是他和何言两人的合照，而是我为他重新洗出来的那张何言的单人照片。当然，他们好像也没有合照，更别说婚纱照了。那原本是何言和田小姐的一张合照，大概是他们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拍的，拍摄者选的角度非常好，身侧春花绽放，两人笑颜烂漫，阳光落下来也正好衬托的何颜是那样耀眼亮丽明媚。我甚至怀疑拍摄者是梁远泽，否则别人怎么可能将他的神韵拍得那般恰到好处的真实动人。我不知道沈之杰是从哪儿去弄来这样一张照片，我问傅先生，用不用把您 P 上去？现在想来，当初我为什么不自作主张一回呢？如果能站在何言身边，他明明是欣喜的，那我为什么不自作主张把他 P 在他身旁呢？为什么不呢？如果当初我那样做了，那么他们也不至于连一张合影都没有，纠缠那么久却连一张合影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留下，多遗憾。沈之杰原本也是想拍婚纱照的，可是何言说他这些日子有些没精神，他不想拍的照片里自己不好看。这个理由当然不可能被沈之杰承认，他说：“阿言，你是最美的，你是世界上最美的新娘。”何言却也不恼，又说她怀了孩子，多站一会儿都觉得腰酸，到时候定会累着的。只这一句话，沈之杰马上就说：“好，阿言，我们不拍了，等孩子出生后我们再拍全家福。”不知怎的，何言竟也看到了那则朋友圈，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，还给点了个赞。当沈志杰打开手机看到何言头像的时候，我仿佛看见他脸上有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天哪，阿言给我点赞了，阿言在看我朋友圈，阿言在我朋友圈点赞了，我好开心，这条朋友圈一定不能删除。”我不敢这样光明正大的一直盯着老板的脸看，于是回过头假装去看窗外的风景，正好视线扫过了他的手机屏幕，看见沈之杰将那条朋友圈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，那是傅先生手机里唯一一条朋友圈， 他要好好保存起来，免得何小姐把赞取消。
星也灿烂，伴我夜行，给何影。星光引路，风之雨轻轻停。明日谁曝光？这星也。